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利玛窦神父，他是中国传教史上一个非常伟大而且成就很高的一个神父。在利玛窦的时代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礼仪之争。这件事情对中国天主教的发展有了很大的一个阻碍。我们知道离我们不远的菲律宾这个亚洲的国家，他们真正传教的历史算起来大概差不多400多年，将近500年，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呢，他们的全人口总人口当中80%几都是天主教徒。但是呢，我们中国确实少之又少，我想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那个明末清初的时代，就是所谓的礼仪之争。礼仪之争简单的说，就是祭祖祭孔的问题。因为当时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且来自不同的修会团体。当时一些传教士因为对中国的社会习俗了解不够，因此当他们看到的中国人向自己的祖先的灵位上香磕头致敬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是拜偶像。因为我们天主教的信仰，那就是除了一个上主之外没有其他的神，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祖先或者是人当作神去拜，不然的话这个就是拜偶像。同时他们也看到的有些中国人，就是当他们就职之前他们祭孔，那么他们说孔子也是人，他并不是神，我们不能够以神之礼去敬拜他。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大的误会，所以当时呢他们不了解，因此他们写信到了罗马去告。教廷由于不够了解中国的社会习俗，而且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派的特使大使来，但是有的是半途而废，或者是有时候是半途而归，有的甚至死在半路。因此呢后来教廷宣判的就是中国人不可以祭祖跟祭孔。我们可以想想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求孝道的民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祖先的孝呢，不但在生前在死后，因为中华文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死后灵魂不灭的。就像一般民间的信仰，他们有所谓的祭祖啊，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说祖先已经死了，灵魂已经不再存在了，那么我们去祭有什么用呢？好的，当时教廷因为不够了解，因此就禁止了中国教友不准祭祖跟祭孔。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不能够祭祖的话，那么我们变成一个不讲求孝道的宗教，谁又能够接受，谁又能愿意受洗呢？那么关于祭孔，如果说套一句现代的话，就是如果不能够祭孔的话，那么就是没有什么政治的前途。因为我们知道祭孔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行为，而且我们知道孔子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神去拜的话，就没有什么不好啊，只不过说我们对他的敬礼跟神的敬礼不同而已。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当时教廷做这样一种禁止，因此我们教会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阻碍。但是听说利玛窦本身对这方面他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曾经以这个问题就叫当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习俗专家，他们告诉他说，他说中国人的祭祖本身根本没有任何的宗教色彩在里面，有没有所谓的迷信，因为那只是一种孝道的延续。因为孝道不但是祖先生前呢，连他们死后我们还是继续要去尽这个孝道。一直到了后来中国天主教的第二位红衣主教，也称之为枢机主教于斌，他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运动。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楚，也就是祭祖祭孔根本没有任何的宗教的色彩在里面，如果有的话那是个人的行为的偏差。因此呢在教会里面就提倡了所谓的祭祖，像比如说在教堂里面春节的时候我们有祭祖，叫做敬天祭祖，敬天是弥撒， 然后祭祖呢就是一种孝道的表现。在教堂普通会摆的一个牌位或者是灵位，上面写的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之灵位，不但天主教的教友，也包括教外的朋友或者他教的朋友，他们因为看天主教的这种祭祖的方式非常庄严肃穆神圣，因此他们也来参与，所以令人感动。所以现在在天主教里面呢，我们可以祭祖，而且可以在灵位前面我们磕头或者是鞠躬或者是下跪，而且我们天主教也可以拿香。这个香呢，当然并不把祖先当作神去拜的话就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有的地方也可以除了香以外一个还有所谓的果还有酒还有花，这些东西比较素的。所以因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后来呢在教会的地方化上面有了很长足的进步。现在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愿意跟听众朋友谈谈教友复传的使命。复传在过去称之为传教的使命。福是哪个福呢？就是福音的意思，传就是传教的意思。今天称之为复传，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传的不单是一个教，而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讲得更清楚正确的话，应当是传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借着福音的传递，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也传给别人。因为耶稣讲过，我的话就是生命，不是吗？过去在教友当中很少听到教友有传教的使命，因为传教本来都是属于神父、修女或者传教员，他们是专业的人员，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今天教会之所以要教友复传，主要的就是因为复传是我们教友本质的要求。好多的教友认为说，哎呦，现在叫我们复传，那么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神父修女的圣召少了？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后来让我们教会重新提起教友复传的使命的重要性，应当加以重视。教友为什么需要复传，需要出来传教？我想为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几个重要的章节。我们知道在耶稣诞生之初，除了若瑟玛利亚这对圣夫妇，天使还有在荒郊野外看守羊群的牧童，他们在天主的召唤之下到了耶稣跟前来朝拜之外，还有三个来自外邦的贤士，过去我们称之为三王，其实他们是三位研究星象的星象家。他们当时来到耶稣的跟前朝拜着他，并且献了三个礼物，黄金代表耶稣的王权，墨香代表耶稣的神性，墨药代表耶稣他是人，同时预言将来他要以死亡的方式来完成救赎的工程。听众朋友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耶稣召叫三个贤士到他跟前来，不是在他30岁准备好的出来传教以后，而是在他的诞生之处呢？我想在这里有天主刻意的安排和启示。 因为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被天主拣选的选民，也因此只有他们得救。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只是为救犹太人而来的。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偏见，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耶稣他刚开头是为犹太人来，因为他身为犹太人，诞生在犹太的地方，当然应当他们是得救的第一个优先。但是天主的救赎的计划并不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的，而是慢慢扩到天涯地角去。我们看看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他派遣了他的宗徒们到普天下传播福音，应付及子及圣人之名给他们复习，不是吗？那么这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耶稣他从犹太作为他的救赎计划的发源地，但是呢不是局限在他们当中，慢慢要扩散到普天下去。我们再看看宗徒大事的第九章，一个原叫做扫路的这位犹太教的教徒，他本来以为天主教是旁门左道，想办法要把它消灭，但是在耶稣复活后的五年到七年之间，在大马士革的途中，在那去破坏教会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基督相遇了。因为从天上呢来到一道皓光，照射了扫路的眼睛，让他张不开而跌倒在地。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喊叫说，他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要迫害我？当时扫路由于眼睛已经瞎了看不见，他闭着眼睛问，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虽然往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扫路写得非常美的一段神学的奥义，他说教会是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耶稣是这个身体的头，我们是这个身体的肢体，彼此息息相关。正如你破坏身体就等于破坏头一样，你破坏耶稣的教会，不是就等于破坏了耶稣吗？在这种情况下，扫路就问耶稣说，他说，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底怎么办呢？因为我是错了，耶稣说，你进城去，有人会进一步指示你。所以后来天主派遣的当时的一个基督徒叫做安拿尼亚的到扫路那里去，但是安拿尼亚就跟耶稣辩论了，他说，难道你不晓得这个叫扫路的是破坏我们教会的当中最极端也是最激烈的一位吗？我不愿意去。但是耶稣叫他，你暂时忍耐，因为将来扫路要为我受很多的苦，他将是我手中一个很大的器皿，要为我做很大的事情。所以就在这时候，扫路在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祈祷中呢，看到有人进来负手给他受洗。所以后来阿拿尼亚终于去了，扫路受洗改名叫做保禄。他突然间有180度的心灵的转变，他本来是迫害教会要置之死地而后甘心，如今的他说成为福音的一个奴隶，因为他说信仰来自听道，听道必须被派遣。所以后来耶稣拣选他做外邦的使徒，就是第一个到非犹太的地区到外国去传教，这个就是教会的传教区的历史的开始。所以我们从耶稣召教的扫路，叫他做外邦的使徒，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耶稣他愿意从犹太做出发点，然后把他的整个的福音传到天涯地角。还有我们看看我们教友，我们教友在受洗的时候有一根蜡烛，这个蜡烛象征两种意义，一个就是路望第八章所讲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谁在我内行走就不会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在路望福音序言里面一开头也讲，在起初也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在他里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我们在人世中茫茫的人海中多么需要有光的指引，那么耶稣就是这个光，因为他在路望第14章第6节讲过，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谁不经过不能到父，我们生命的根源那里去。但是这个蜡烛有代表另一种意义，那就是我们必须要传给人，也就是说基督徒你们是世界的光，光不是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热，放在灯台上为照亮全世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借着我们的善行吸引别人也能够接近这个光，接受这个光的指引。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天主保佑，再见。